金的，胸膛和臂膀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并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纳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纳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
啊，大家好。我们进到十二月呢，我们讲到的主题呢，就讲这个历史观，就是我们对历史都有一个兴趣的，就说以后会怎么样，澳洲会怎么样，中国会怎么样，全世界又会怎么样，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就看今天所以讲到的题目就是圣经的历史观啊。那么我们首先看看中国人的历史观是怎么样的啊。中国人的历史观呢，就是根据三国演义，他一开始就说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必合，合久必分啊，就说中国就是一分一合的啊，有的时候是分，有的时候是合的。春秋战国的时候是分的，后来秦国把它统一了又合起来了。那么现在呢也算是分的，因为台湾是另外一个，就是自己说是另外一个国家，还是分的。虽然中国那个大中国已经统一起来了啊，那么就是那样子的啊，那么就是一个循环不断的重演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孟子所说的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啊。天下之生就是整个天下，就是整个世界，是我们中国人说是生出来的，不是神创造的，他说是天生出来的，这样子。就自从有了天下之后，已经很久了。那么有一个规律，他说一治一乱，治就是太平，乱就是不太平啊。好比说列国侵略的时候，打日本的时候，那是乱的啊。那么后来就是又统一了，但是后来又有国共内。后来建立新中国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可以说 是乱的。那现在改革开放还算是太平的，就是一治一乱的啊，这是中国人的历史观。但是到底圣经的历史观是怎么样呢？啊，圣经的历史观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首先呢，圣经的历史观呢不是一个圈子的啊，一治一乱一分一合，而是一条直线往前边走的，有一个终点的啊。那么它，但是圣经跟其他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我读中学的时候，我读过欧洲历史、英国历史、中国历史啊，都是怎么样呢？都是从某个时间开始，到了某一个时间。好比说我在香港的时候，我们读的中国历史呢，就是我忘记从什么时候开始了啊，就是姚舜宇这样读到什么呢？读到建立中华民国 也就算了，因为英国人统治了香港，不愿意再谈那个鸦片战争。虽然鸦片战争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前呢，但是他们谈到讲到鸦片战争以后就不谈了。因为不光彩，是英国侵略中国了，是不是？那从一个时间到另外一个时间啊，但是圣经是不一样的。它从最早创世的时候，这个世界怎么来的，最早讲到最后啊。一般的历史没有办法讲到最后，因为那是预言的问题啊。但是以耶稣为中心点，中心点的意思并不是说刚刚还在当中啊，不一定是那个意思。反正耶稣是个中心点，他创世的时候他已经在，然后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后他要再来啊，以耶稣为中心点啊。好，那我们今天从一个角度来看看啊，就是这个王啊，刚才读那段圣经有一个王，他是巴比伦的王啊，他尼布甲尼撒王啊，他做了一个梦啊。那么我们看看从他的梦里面怎么解释这个梦，我们看历史啊，圣经的历史观。我们首先看看这个梦的启示啊，这个大王他做了一个梦啊，他梦见什么东西呢？这个王也很奇怪的，他做了一个梦，但是醒的时候他忘了，他就把一些就是那知识分子都就招来，他说：“你们告诉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什么梦？”大家就说：“王啊，你告诉我们你做了什么梦，我们替你解，看看可不可以替你解释。”他说：“不行，我忘记了。你们要告诉我做了一个什么梦。”哇，他非常的不讲理的。所以这个但以理啊，他是个犹太人。巴比伦帝国建立的时候，把俘虏了一些犹太人，一些聪明的人，其中一个是但以理，掳到巴比伦来服侍这个王。这个但以理呢，神就启示他了，所以他说：“王啊，你梦见，就是说我告诉你，你做的是什么梦，很厉害哦。假如我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请你告诉我做了什么梦，谁能够告诉我？不可能的啊！”但以理就蒙神启示，他说：“你梦见，他说你梦见一个大象，甚是很高，极其光耀，形状甚是可怕啊！这象的头是金，头是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呢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的半铁半泥的脚上，然后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为夏天河场上的糠，这个是怎么读啊？糠秕啊，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象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好，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看啊，这就是这个象啊，画家把它画出来啊。这个象是很可怕的，圣经说，就是对，那么先看看这个象啊，这个头是金的，这个胸跟膀臂是银的，然后这个腰是铜的，然后下面两条腿呢就是铁的，然后再下面呢它的脚呢它的脚呢就是就是半铁半泥的啊。好吧，好。那么我们看看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解梦的原则。那我们各个都做梦的，到底梦是什么回事？你发现圣经说每一个梦都可以有解释的，每一个梦都有个解释。你不要以为啊，我的梦啊就是糊里糊涂，不知道是没有解释，不是的。梦每一个梦都有解释的，问题是有没有人懂得去解释你的梦啊。 解梦有一个原则的，我们看二十九节，我们刚才没有读的，他说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啊，就说为什么会做梦呢？因为这个王他在床上的时候他想到后来的事，所以我们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所说的想啊，这个日有所思不一定是你的脑子里面想，是潜意识在那里想，你知道你自己不觉得自己在想，其实所以一般的梦是什么呢？你的内心的你的潜意识里面一些恐惧，一些梦想，一些盼望，一些担忧啊，你平时就是把它压下去了，但是其实你的潜意识还在那里想的。那晚上呢，它就会以一个梦的形式出现的。一般来说呢，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一般来说它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东西把这个梦就是引出来的啊。你白天可能在电视上看见一条龙啊，那么晚上这条龙就出现了啊，或者你跟别人谈话就提到一个东西，就触到你内心的一个幻想啊，或者是一个恐惧啊等等。你在白天看见的一个景象，一个东西，一个话题啊，那么就成为一个材料。这个材料就好像个大拼图，成为一个材料的一小块。那么在晚上的时候呢，就它会有很多其他的一块一块的东西把它组成一个大的图画，一个故事啊，来表达你内心的恐惧啊、担忧啊、你的不满啊，或者是你的期望啊，特别是你的恐惧啊等等啊。那么这个是梦的解梦的原则啊。那么是谁把那些材料好像拼图那样组成这个拼图呢？那里面就有神的工作了。所以那显明奥秘的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就是你白天看见的东西、想到的东西、恐惧的东西就成为材料，然后谁把它组成这个梦、一个故事呢？就是其实神要指示你一个东西的。好，这个是解梦的原则。问题是有没有人替你去解释这个梦？所以你发现在圣经里面呢，有人会解释这个梦的啊。好啊，我举个例子吧，就是曾经有一位老先生啊，他说师母说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三个土匪贼来到我的家，拿枪指着我啊，说把你的钱拿来。那他我就把钱包里面没有办法了，把钱包打开啊，我把一张一张的钞票给他了。他说这是钞票，我拿出来的时候5块、10块、20块，是很大的哦，不是好像是普通的那么小的。那么说贼把他拿走了啊，那他都跑了。那他问我这是这个梦是什么意思？我正在想的时候，他太太已经说了，这你就是这种人，你就是把钱看得那么大。哎，我说对，我们在梦里面梦见一个人也好，一个动物也好，一个什么东西也好，它的大小都有意义的，它是什么颜色、大小，它都有意义的啊。这个东西都一般来说，梦里面这些东西都是一些象征。有一个东西是象征你自己，也可能梦中你就看见你自己啊。有的时候一个东西就是那个东西就是你自己啊，是个象征啊。好了。那么这个很多梦是由神的启示的，所以二十九节这样说，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所以这个神借着了梦指示你，但是这个人不一定会解释这个梦的。所以三十节又说，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这个奥秘的事并没有向这个做梦的人显明，只是用这个故事指示他不知道怎么解释的。所以呢，有一个人就是但以理啊，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你看他心里面的思念就会有个讲解的啊，所以这个讲解的交给这个但以理的，会解梦的但以理啊。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呢，有很多梦啊，其实是神的启示，但是呢，每一个梦都有个信息的，假如你会解释，它代表你心里面最大的一种恐惧啊等等，啊，好，所以我们先处理的梦的问题啊。 啊，我们第二个问题我们要看历史了。历史是什么呢？历史基本上是由大国来主宰的，这是圣经的历史观，叫做主线。当然世界上还有很多小国，但是小国一般都是听大国的话的，他要在大国的面前要生存的，他怎么生存呢？就要看这个大国的脸色了啊。中国最近就是前几年拍了一个电影，是吧？我也看过，叫《大国崛起》。他讲到世界上有十个大国，包括大英帝国、荷兰大帝国、美国帝国怎么讲，俄罗斯怎么样崛起的。中国拍这个电影有一个道理，因为他感觉到现在中国这个大国也崛起了。那我们从以前的大国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呢？好。那么我们发现呢，原来这个梦的解释告诉我们呢，这个历史啊是一个大帝国取代另外一个大帝国的，它是相继的取代的啊。所以丹尼里就说这就是那个梦，他把这个梦讲完了之后，他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个梦了。现在他说，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这个就是巴比伦大帝国啊。凡是人所住之地，走兽，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的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个金头，哎，巴比伦就是那个金头。在你以后必兴另外一国，那一国就是波斯大帝国啊，不基于你，又有第三国，那个国就是希腊大帝国。按照历史的演变啊，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个国呢，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最后一国很厉害，那个就是罗马大帝国啊。当时的发展是这样子的。好，我们再看看这个的啊，用英文写的。那么首先这个金色的头呢，就是这个金的头呢，就是啊，好了，这个我这个东西已经没有电了，也有啊，它就是巴比伦王了啊。为金是最坚固的，你看这个巴比伦王，他的权力比以后的大国都大。他大到个什么地步呢？他说，我做了一个梦，你们告诉我是什么梦？哪有一个王那么不讲理的，是不是？他你自己忘记了梦，还要他说你不告诉我，我就把你们全部杀死。就是圣经那里说的。所以他的权势非常大的啊。但是他在他之后呢，就有了波斯大帝国。你看这个波斯大帝国，它有两个膀臂的，所以波斯大帝国称为马代波斯，它就两个族的人民组成的啊，两族人马代波斯，它比较开明，但是没有就是巴比伦那么专制的啊，所以它让犹太人回到犹太这个地方去。然后又取代他们呢是铜的，那个就是希腊大帝国，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啊，那个大帝国了。最后呢就是罗马大帝国了，它是铁的两个腿啊。罗马大帝国你看它有两个腿，我们从历史上我们也知道，它后来分成东罗马与西罗马，西罗马就是在意大利，东罗马就是在希腊啊，那个是东罗马西罗马啊。那么这个就是历史啊。那么罗马大帝国之后呢，哎，又有它一个角啊，那么是铁与泥啊，就是拼起来的。那么到底这个国是最后一个大国了，到底这个国是什么国呢？假如我们懂得欧洲的历史，罗马大帝国虽然好像是灭了，但是呢它有一个延续的。假如你们懂得欧洲的历史，罗马大帝国没有了之后还继续下去，他们称为神圣罗马大帝国，就是当时已经分为法国、德国啊等等啊，查理曼大帝，他们都宣称罗马大帝国还存在的，叫神圣罗马大帝国，我就是神圣罗马大帝国的皇帝，他用另外一个形式还再存在下去的。到了今天呢，这个大帝国还存不存在呢？其实那在这点我不敢说100%，我知道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很多解经家都同意今天的欧盟就是新的罗马大帝国。为什么呢？从这个图像来看，因为他说他的脚是半铁半泥的，而且他说有很多国民，他有10个脚趾头，这个石头呢打在他的脚上， 把整个像都打砸得粉碎。他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就是启示录，讲到最后有一个兽，这个兽呢有十个角的啊。十个那个不是角，那个角就是头上羊啊，那个角，十个角的。他说这十个角就是十个王，就说这个国家很奇怪的，又是一个国家，又有很多个王的。那么全世界哪一个大国是这样子呢？澳洲也算大，但是澳洲只有一个王，只有一个政府啊。中国大，但是中国只是一个政府，但是唯有欧盟又是一个大国，但是又是很多个王啊在里边。所以在现在呢，你找不到另外一个国家是这样子的。那现在好像美国是全世界最强的国家，还有俄罗斯，还有中国啊。那么到时最后会怎么样呢？我个人相信，我表明我是个人相信，也有很多解经家是这样的，最后欧盟会成为最强的一个最后一个大国啊。那么这个就是罗马大帝国的延续啊。好了，那我们这个就是圣经的历史观。但是圣经讲的这个最后一个大国呢，他说你祭剑像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啊。你就是分开，又铁又泥这样子啊，十个指头。你祭剑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的指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所以他也不是太强了，他是半强半弱的。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掺杂相合一样。今天我发现很多中国人都对欧洲的理解不多，我们对西方的理解往往是对美国因为美国加拿大澳洲是移民的国家。我们提到西方，我们对德国法国意大利那些国家我们并不理解。其实在整个欧洲，那些国家是各种民族掺杂的。现在欧盟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了，一个希腊人他随时可以到德国去找工作的。希腊找不到工作嘛，西班牙，我在德国就看见很多希腊人去找工作，很多人民，还有包括信伊斯兰教的人民，巴基斯坦人还有印度人还有土耳其人很多很多非洲人非洲的阿尔及利亚，特别是信伊斯兰教的那些人民还有俄罗斯，都在这个欧盟的国家里面去找生活啊。那么但是他们呢并不能够真正的相合的。所以欧洲好几个国家本来都要说好像澳洲那样子，我们要实行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英国宣布失败了，德国的总理也宣布是多元文化已经失败了，在我们国家已经失败了。他们不能真正的相合的啊。这是一个最后的大国啊。那但是我们看看呢，就是这个就是最后那个大国，就是下面那个角了啊，就是我认为是欧盟了啊。那我们看看大国的命运是怎么样呢？34到35节，你观看，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半铁半泥的角上，把角砍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砍得砸得粉碎，成与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这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个石头非人手所凿出来的。其实这个就是耶稣将要建立的天国，他说明是非人手凿出来的，打在这个大国最后这个大国的脚上，然后呢把它砸得粉碎啊。那么最后这一个这个国呢就存到永远了啊。其实我们详细的看刚才的圣经呢，我们发现呢，当时在最后的时候，不光是就是还有其他的大国的，可能还有中国，还有美国，还有俄罗斯啊，但是都被他砸得粉碎。换句话讲，大国的命运是什么呢？大国的命运就是崩溃，都会崩溃的，连中国在内。坦白说，当然我不想，但是连中国在内，所有的大国，都要被耶稣这个国砸得粉碎，其实 有一个神学家尼布尔，他本来是个德国人，后来移民到美国去，他写了一本书，我觉得非常有道理。那本书叫什么呢？他说道德的个人与不道德的国家。这一个人他可以成为一个很道德的人，但是国家是没有办法有道德的，因为国家都是自私的。假如你被选为一个国家的总理总统，你总是自私的，你办事都要看，决定的时候你都要看这个事情对我们的国家有没有利益啊。你不会说哎呀澳洲那么富裕，非洲那么穷，我们把一半的钱财拿到非洲去救济那些人，你不会这样子的。这国家一定是非的不道德的。无论他说这个战争是多么正义啊，怎么着，国家都是就是感觉到自己是最正义的啊。当国旗升起来的时候，这个国旗代表我们国很多人民的感情啊、历史啊。当一唱国歌的时候，哇，我们国家是多么，就是文化多么的深厚啊，我们的人民是怎么怎么样啊，怎么怎么样，我们都会有一种神圣感，是不是啊？奥运会国旗升起来，国歌演奏起来的时候，但是每一个国家的国民都是这样想的，就我们国家是最好的，是最正义的，尽管我们不是最强，但是我们的国家还是所以最好的。所以呢，当你跟别的国家发生战争的时候，总是国家觉得我们这场战争是正义的，我们是为了保护自己来战斗，都是那样子的。所以国家都是自私的，特别是那些大国，无论他表面上怎么样好我们知道，但是最后他还是自私的。所以耶稣要来砍碎这些所有的大国，那么耶稣就会建立一个永远的国，就是最后一个历史的规律了啊。当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这是解释了，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是圣经说的，但以理解释的。我在讲但以理的时候，忽然想到我们的牧师也是但以理啊。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要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个解释也是确实的。所以这里讲到一块不是人手凿出来的石头，这个是神的国，也等于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天国。那么这个国呢还会存到永远的，44节那里说，当列王在位的时候，就是到时候我相信中国还会存在的啊。列王，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就是他们的政权会被打碎，并不一定说他们人民都消灭了，那么政权会被打碎啊。所有的大，没有一个大国可以永永远远存下去，没有的，都会被打碎的啊！只有天国是可以永永远远，所以这个国呢，必存到永远。那么这个国到底是什么国呢？其实耶稣就是这个国的王啊！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的时候，耶稣出生的时候，现在讲到圣诞节了，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的是谁啊？是在哪里啊？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啊！那么曾经有人说这几个博士是中国人，因为在汉书里面有提到有几个聪明的人到西方去，那么一回事，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就不知道了。假如是的话倒不错他说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那么他做犹太人的王跟我们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呢？他一方面是犹太人的王，但是我们再看启示录呢，我们发现不光是犹太人的王，他们与羔羊征战，这里讲的最后一个大国，这个他们是讲的最后一个大国了啊，他们就是那些王，羔羊就是耶稣，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耶稣不光是犹太人的王，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啊。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忠心的也必得胜，就是基督徒也必得胜，跟他在一起啊。所以耶稣就是那个最后的末世的大王啊，他会来统治全世界。所以我们在读祷文说愿你的国降临，耶稣的国还没有降临，耶稣的国已经存在了， 所有的基督徒都已经加入这个王了，这个国了，已经有这个身份了，我们已经拿到身份了，已经有个护照，但是这个王，这个耶稣这个国还没有正式的降临啊，到最后耶稣就会降临，重新的再来，成为世界上政治的王啊。我知道很多人对启示录的解释有不同的看法，我也尊重。那启示录讲到那里有个千禧年，就是当基督徒复活了之后要跟耶稣一同管理，在千禧年里边管理这个地球。我个人是相信千禧年不是一个象征。有些基督徒，包括我很尊重的一些解经家说千禧年是个象征啊。那么这里面是大家是彼此尊重的啊。我个人认为那个千禧年是真正的一千年在地上的天下太平，耶稣来统治啊啊呀。那么到时候耶稣会再来。统治撒旦，魔鬼撒旦会被捆绑一千年啊。好了，那我讲到这里，这个就是圣经的历史观，就是历史由大国来组成一个主线，一个大国取代另外一个大国，但是最后一个大国它是敌基督的，它是反基督的。讲到这个敌基督啊，我们中文里面有个敌基督者到最后啊，但是英文是 Antichrist， Anti 就是反的意思，反基督的。其实反呢，这个反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反对你啊，你不对，我反对你啊。另外一个是意思就是反叛。其实我们好比说就是达尔文主义是反基督的，因为他们相信是进化的。我们可以说共产主义也是反基督的啊，敌基督的。但是他们说你不对，所以我要反对你。但是真正的反呢，是一种反叛，就好像你本来是在家里边的，现在你反叛父母了。其实西方国家今天的反基督啊，其实不是反对那么简单，是反叛。就他们本来，特别是在欧洲，你去过，你在欧洲住过几年，你都知道，他们根本上是反叛的，好像儿女反叛父母那样子的。以前曾经他们非常赞成的，但是后来他们反叛了。我有一次到德国去的时候，我想起我以前60年代末的时候，我在德国慕尼黑学德文，我想到有一位很好的老师，他对我有很大的鼓励。我在网上找到他的地址，我说好啊，这位老人家还在啊，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他不懂得怎么用电脑的啊，哎，想不到他太太回我的信了，哎，欢迎你来，就在弗兰克福。所以我的飞机一到那个城市，我就可以到他家去。我跟他见面很高兴，他看见我以前是他最喜欢的学生啊，所以他很高兴啊。但是当他发现我是一个牧师的时候，他就不高兴了。我向他传福音，他就不高兴了。为什么呢？他说我爸爸也是个基督徒，他说我爸爸是个很严格的基督徒，所以我就反叛他，我不相信他。这个人很好的，很有道德的，我们学生都很尊重他的，但是他就欧洲啊，很多人就是这样子的，他根本是一种反叛啊。好了，耶稣是王啊，但是到最后有一个敌基督者，就是所以我认为那个敌基督者一定是来自欧洲的，来自欧盟的，他是反叛他们本来那个信仰的啊。好了，耶稣就是王啊，他将要再来。那我们有什么反应呢？这个就是历史啊。我们在这里的，我们要信耶稣。假如你还没有信耶稣，当然你有你的时间，我鼓励大家相信耶稣，参加天国，拿到天国的身份。我觉得假如我们来澳洲拿到澳洲的身份而没有拿到天国的身份，我觉得哎呀，太可惜了，错过了这个太可惜了。并且发展天国啊，就是多传福音，发展天国，巩固天国啊。到时候呢，基督徒与犹太人会有同一个历史的命运。为什么这样说呢？神不是拣选犹太人做他的选民吗？是不是神已经放弃了犹太人呢？不是的，神从来不会放弃的，他的应许还是很实在的。旧约的撒加利亚书12章第10节这样说，到了末后的时候，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或做他 本节同，就是他们怎么说，就是或者他本节同，这个应该是一个括号，就是他们所，他们必养我们，就是他们所扎的。你看那个时候是耶稣还没有生之前，在撒加利亚书那里几百年前，他说他们必仰望他们所砸的，到最后耶稣不是被他们在手脚砸了两个钉吗？是不是啊？哎，这里就提到，他说以色列人到今天还没有相信耶稣，大批的以色列人还没有，他们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就是说在末世的时候，全个以色列，全体的以色列人都说，哎呀，我们会很伤心，原来我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我们所砸的那个耶稣，就是撒加利亚书的预言啊。好了，所以到最后呢，以色列人会悔改的。还有14章的第四节前边，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就是那日末后的时候，耶稣会再来，他的脚会站在那个山上，耶稣会再来的。还有第五节的最后一部分，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这个耶和华我的神就是耶稣啊，有一切的圣者同来，就是说复活的基督徒会从与耶稣一同来的，一同降临的，这个是末世的时候啊。换句话讲，到最后的时候，所有的犹太人会相信耶稣的，他们会哀哭相信耶稣啊。所以我说基督徒与犹太人，末世的犹太人共同有一个历史的命运，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结局啊，就是参加了这个神的王国。圣经罗马书二章那里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啊。就是说真正的犹太人不是那个受隔离的那个有血统的那个犹太人，我们也是犹太人，里面做的我们就是真正的犹太人，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真正的犹太人。加拉太书三章七节又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今天假如你相信了耶稣，你以信为本的，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到了末世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会承受这个大国，这个永久的国。所以的犹太人，因为到时候我们就是真正的犹太人，他们也就是基督徒，所以基督徒与犹太人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结局。这个就是圣经的历史观，我个人为这种历史观我会感觉到非常的兴奋，到时候我会有份的，我相信你们也会有份的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就非常乐观，尽管国家可以衰可以兴啊啊，但是最后耶稣会建立他的国，这个国要存到永永远远啊啊。刚才张牧师也宣布美城教会已经租了一个小学啊，要搬出去，那么这也是美城教会的历史啊。我也希望这个历史演变下去会越来越光明，因为我们最后的结局还是光明的，所以这中间的过程可能有些曲折啊，但是呢最后还是光明的。我们感谢主，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每天看新闻的时候，有的时候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明天会怎么样，澳洲会怎么样全世界的经济又会怎么样，但是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圣经里面你已经借着这个但以理的解梦告诉了我们这个世界将来会演变到一个什么地步。我们知道最后你会得胜的，最后你会再来建立你自己的永久的国我们感觉到兴奋，而且我们现在可以属于你的国，我们感觉到很安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一批中国人的基督徒会与犹太人，就是将来相信你的犹太人有一个一同的结局，一同的美好的结局。我们感谢你，求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帮助我们不断的加入天国，巩固天国，发展天国。我们这样祷告，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